我们打开第五页，好，我们早上谈到第四页，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大业提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哈，我们接着哈，早上谈到是以世事供养资量之主去得共事，不因虚期。那我们若稍微对早上所谈的，大概就是我们如何尽量啊防止这个其他的不当的一些作为引申的，让我们动摇我们道念的这些因缘，尽量不要有啊。那所以说像所以换脉啦，乃至到最后算命啦，乃至这个结好这个贵人啊，亲厚谢慢，这些都应该要停止啊。那乃至世事供养资量之主具德共事，不因虚虚。那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看到那个虚虚里面的所形成的这种因缘啊，我希望大家能不是光只是一个，我们一般来讲，如果跟大家提，就是说不应该怎么样，不应该怎么样，不应该怎样，这个道理很快就容易懂，但能不能入心呢？是真的你就能发出来作为你作为的自我要求的这种动力啊？其实不必然，因为你不一定能真的了解它的因果关系。像比如说我们在谈啊。这个是最近我在谈的一个例子啊，也刚好有居士之前也谈到，比如说有问到说学佛很重要是在建立这个信心啊，那信心怎么建立？我们没有吃过砒霜，但却知道砒霜不要吃，我们没有跳过楼。知道不要跳楼，这个很厉害呢。那没见过，却信不了我，那又没见过啊，所以我没办法信。你没跳过啊，怎么知道不要跳？你知道为什么不要跳？你怎么知道不要跳？有理由的，因为你透过好多的条件，比如说你从矮的地方跌下来会痛。所以你知道很高的跌下来会死啊，你也看到别人跌死，你也知道这种毒药吃的会死啊，你有很多很扎实的经验帮助你去面对那个你没有经验过的，你却能信得下。是同样的，假如学佛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不能从以现在你能知的慢慢引申，你对不知但道理上却推论的出来了，你就比较容易接受。我们虽然对很多我们没经验过的，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没经验过，为什么我们信得下？因为从我们要去理解认知一个我们不曾经验过的，可是他给我们的理由啊，这些理由都是我们相信得了的。由这些我们相信得了的比量，由现在的限量慢慢引申比量，我们相信得了，这就是一个正闻熏习的价值。因为解脱的境啊，解脱我们是向你解脱，对不对？但没有解脱嘛，如果我知道解脱了，我已经体证解脱，也不需要再修解脱行。但我现在要我解脱，我又不知道解脱是什么样子，要我信我就很难信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处在这种两难嘛。你要找善知识怎么找善知识？你要懂这些懂这些我还要找善知识，不是？我们就经常处在这个如果我都已经懂这些，我何必找善知识？对，的确在修行上有一些困难的地方，有一些困难的地方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行像我们现在，所以弘扬佛法有一些很基础的我们要知道， 是吧？从我们现在，从我们眼前做得到的开始做起，从我们眼前相信得了的作为基础，以这个基础让我们去知道下一步我们不曾经验过的。如果眼前都做不到，更长远的修行你就信不下去。换句话说，眼前的修行功德要是连体会都体会不来，长远的解脱功德你也信不下去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为什么我们修学佛法，这都是一个实况。我们看似维持的对佛教的信心，其实很多信心早就退失的哦。其实有人，你对佛法的价值，对佛法的功德看得浅，你走的路就走得短。你对这个功德修行的意义价值看得不清楚，你眼前的烦恼事就吞不下去。我们可以为100万的价值忍受1000块的损失，对不对？那我不忍受这1000块的损失，这我100万会损失啊。所以为了有了100万的价值，我能忍受1000块的损失。但如果我看不到一百万的价值，我为什么要忍受那1000块？1000块现在是在我口袋，100万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呢，是不是这样？对修行要是看不清楚，眼前的生活都难过。所以很多人其实到最后维持的好像是活弟子，但其实心已经在动摇了，因为他没办法去印证我投入这一生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啊。所以那个信心很难。所以为引导佛法，一定是佛法的教学一定是从很现实面开始做起的。好，有时候我们的感应在哪里？修行求感应的，但这个感应不是迷失错误的那种执着的感应，心开意解就是感应。被烦恼绑着，后来知道说原来他不是坏事，他还对我有帮助，好，我放下啊，不但我放下，本来很讨厌，现在我珍惜，那不是渡了一个冤亲债主吗？冤亲债主就是这么渡的啊。冤亲债主不是说他是冤亲债主办大事，那这种打法，这种对峙冤亲债主跟世间人还不差不多一样。这个冤亲债主让我很苦，但现在他不但是不让我苦，还是我的功德处，是我的福田处，是我的菩提之良处，是我修忍辱处，是我得忍辱功德之来源。那个度，这就感应，才智慧的感应。所以有很多道理必须要从我们现在经验得到的慢慢告诉你，那些我经验不到的，但因为道理很顺你的心，道理不顺你的心你走不长远，道理顺你的心你就走得远。所以你眼前的苦你吞得下，因为那个价值我信得过，就走得长远。如果那个都让你飘飘渺渺了，讲得很好听，可是眼前连起码的烦恼都对治不了，眼前这些小问题都对治不了，你跟我讲那么伟大的那种功德，我怎么相信？那对嘴巴或是理性上跟我讲说他真的有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但碰到现实利益的时候，我的先放一点现实的现状。所以从你面对问题的当下反应，就可以看出你对佛法信不信得下。所以这整个学习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道理，他一直讲下来，叫你不要做这个，叫你不要做这个，你可以啊，我很快懂，你不要做而已啊。可是你真的能不要做吗？甚至这个精神没有掌握到，眼前这一条不要做，下一条会不会做？虽经典没说，经典有没有说不能吃槟榔？因为槟榔你查，你用电脑检索，看那个西贝塔里面有没有槟榔那两个字，绝对没有。如是，所以我知道，我并没有禁止未来世人嚼槟榔。但也没抽烟啊，你是不是可以抽？很多人就用这种理由的。可是我们只要掌握这个原则，就知道 应该舍吧。你何必去钻法律漏洞？修行又不是要你修行是自觉自悟的东西，你何必去自欺欺人？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原则掌握住，你要知道。所以这个原理的相互连贯关系，你一道理顺你的心，你就愿意持，你就愿意持。这个道理要不顺你的心，你会修得很勉强。你好像在修给别人看，而不是在保护你自己。其实不是，它就是你的事。啊，如盲人得啊，这如前面讲，如贫人得宝，如暗喻明啊。好，我们接着下来，此则略说持戒之相啊，这是略说持戒之相啊。那持戒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前面已经有开个头，哪些不能做，不能做。但这中间还要分说其他的持戒价值啊。戒是正顺解脱之本，故名婆罗提木叉，因依持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。好，有意思。其实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，但我用那一句话讲啊，会讲，我都已经入灭了啊，被你讲到又活过来，你还没讲完。不是啊，因为一法生一法啊。实际上，我因为有时候我又怕很急迫，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不然其实有些道理啊，如果你看得很清楚，很有味道。现在有时候我自己本身看经典，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，因为我发觉有一种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好啊，怎么又这一句？因为我现在又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记忆力不好。很欢喜以后就忘了。我还好，原则性懂啊，原则性懂啊，只是说文字我不大会记，所以每次人家叫我讲经讲完哦，都是我自己很高兴的样子，这样。别人有没有高兴我不知道，我自己是很高兴，因为我发觉这个经典的文句啊，每一次都在滋润自己的道念，都很有意思的哈。像你讲到，既是正顺解脱之本，好。他这里又谈到他是依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，为什么？这就我们要是初学不一定了解那么多原理，如果是久学的话，你慢慢就要掌握那个味道。戒跟定跟慧啊，没有本质的绝对差异，它是本质是连在一块的啊。所以我们前几天讲那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，就有谈到这一点。初禅，我们很多人就修禅定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修不上去？因为他还是顺着欲界的烦恼。好，我们那时候刚好也有一条文，就说为什么不能得禅定？因为他有我们现在谈的那个三摩四波地啊，为什么不能得禅定？因为有这些烦恼，这些烦恼，这些烦恼啊，不是说这里面没有讲说两腿没盘起来，他没有。不得禅定没有跟腿有关的，那我们现在不是修禅定，经常是盘着，哇，叫修禅定，烦恼没断，你怎么证？他只告诉你说哪些烦恼，因为有这些烦恼，所以不得心一静心，不能得禅定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觉得大家叫修禅定，你在那里熬啊。不如我在底下修忍辱，我如何消我的慢，我如何在这里做全家心，该有的烦恼我忍耐的，我让我身心调柔的，再过来等我这些身心做适当准备以后，给我机会盘起腿来就真。可是我们现在讲，我们只有壳里面的本质没改变，也就是说我虽修禅定，很精进修禅定，但我欲界烦恼依然重了，有用吗？禅定定不定？为什么不能定？散乱因缘在于欲界烦恼啊，是不是？那欲界烦恼怎么防护？戒啊。那戒的时候有戒在守护它的，再进一步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有方式啊。好，找一个适当所缘，开始面对这个所缘啊，这个对象就是方法， 那我们开始以这个方法将所有累积的功德集中在这个地方一直操练。所以禅定是一个方法，但它的方法必须关系着你的戒行做基础，否则不会上去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定？那好处可多了。在这个世间呢，我一直在强调，因为你必须要了，像我们现在比较去禅定。那第一个，再讲起来话很多了，好，可能我们因缘不具足，或是我们本身身心不一样，种种了那个情况。但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先做准备。那为什么要说我们要有一种这种心情，想要修禅定？因为禅定不一定要时间很多的。我现在一直强调禅定是少量多餐的，好，如果你们每天几点起床，你提早15分就好了，会不会？哎呀，这样15分钟会影响我的睡眠，你就拿相板来睡着你的头，那不会，开玩笑了。不过就是说，提早15分钟不会吧？不会。那中午少睡个15分钟会不会这样？不会。晚上晚睡个15分钟，加起来就一点点啊。如果你真的很累，中间打个盹可以补回来，但就是少量多餐，专注投入。可是问题现在就是说，我们要先知道这个禅定的意义。禅定它能让我们若要正果，一定要，还有我们要对治烦恼，一定要它。我们得清安喜乐，要它。所以在欲界里面，假如你有色界功德，你修行起来就轻松了。为什么？世间的喜乐抵不过禅定中的喜乐嘛。啊，都我已经都吃高级品了，我还管你出级品，那个低级品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自然就能对治那个对治对抗那个欲界的很粗的烦恼的引诱。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你该修的。好，那你如果知道以后，不是光盘起腿啊，你就好好了解得定因缘，怎么对治烦恼，而这个对治烦恼又从生活当中哪些基础上开始逐步的开始做准备。每件事情就像我一开头讲，都有规划的，不是这样吃着饭过日子的。我今天要做什么，这段时间要做什么，我哪里不足，我哪里起烦恼，好，我就往那里栽。不是往那里溜，是往那里栽。这才真修行人。我现在在哪里不足，我哪里起烦恼，我容易在哪里生贪着，我就从那里开始下手。那这一步完了，我很清楚这一步完了，下一步是叫什么。所以真正的教学是一步一步很清楚的，教学者很清楚，很清楚说这一个完下一步会生。就像我们要盖房子的话，应该是不是应该做什么？好，应该是那个先绑膜用后嘛，哈，对，那绑膜后，然后再管的，那再把它拿掉，一切有照步骤，你这个步骤不能把它乱了，乱了不会升起来。所以修行的整个步骤是也很清楚，这个完了，它不会跳，也不会急。他会很扎实，这一部分没有完，下一步不会做。所以修禅定的人，那个师长就讲：“你这个完了，下一步才出来。这个完了，观察下一步；这个完了，观察下一步，不会现在笼笼统统一起的。好，一步一步来。好，那所以有些人在教学当中，他们彼此师徒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你要信得过啊？你说哦，某某人，你修这一段，你还不行。”为什么师父你是不是偏心？这下就讲不完了。不是，他没有偏心的问题，你要信得过，因为他已经到这个位置，他适合。那我还没到这个位置，我就相信他给我的治疗。那在这一方面他比较快，在这一方面他也许在某方面比较快。比如说有些人慧比较强，有的人定比较强，有的人戒比较强。所以有人在修戒的部分的时候，他很快就调上去了。那有的人他定比较强，他慧比较强，可是他的戒不行，所以他的定卡在那里。 所以他给这个人，你在戒上要多加强。啊，这个人因为戒很快，可是定不行，所以他戒这一段有了以后，在修定的过去数世因缘比较弱，所以他就反而在定学这一方面要他拖不啊。可是有些人他在戒这一方面就拖不啊，但戒这一部分一守完，他的定就很容易上去。有的人是戒定不足，但慧很具足，所以他变成在前头他会慢，到后头就很快。这里面千差万别，不要计较，不能计较的，因为每个人因缘得度因缘不大一样吧。这时候你就依着善知识，你不要照镜，你先把它完成。他说那为什么为什么？有时候可以讲道理，有时候真的在佛门当中，有时候还真的必须要跟他讲，点点，无意无罪。我这其实佛法基本上是道理讲得通，但对有些比较深的东西，而容易动摇你的分别心，就是你的智慧抉择不了，只会增加你的分别心的时候，有时候师长不跟你讲道理的。这不是我要给你愚民政策，不是，是你的潜质啊，讲多了你就乱掉了。对，我最近也讲说，我现在假如讲甚深道理，讲了一大堆啊，怎么修？你们自己抉择。我当师父的不敢随便影响你们，我一定很尊重你们。好，那如果弟子很聪明啊、哦，他终于自己选择。那有些弟子基础很弱，把他丢进去，看不懂，因为他的基础太弱。你把他丢到一个佛法大海当中，反而更加迷惑。所以有些人信心人就讲说：“师父，你卖讲话这样不？你都叫我讲话，那走我就走啊。”这种人，你跟他讲很多，他不喜欢听，他觉得师父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说，他进得很快，进得很快，就是他能很容易一教奉行，可是进一步深刻的话，他就没办法，因为他的慧有限。那有些人那个脑筋很灵活，脑筋高怪，跟他讲都不太愿意听，可是一旦让他接受了，那就跑得很快了，那差别很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戒定慧，它本身是一个连结。它为什么从戒从定从慧，它是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包括本身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都是在破除下一地的，就是二禅破初禅的下一地的这个烦恼。那初禅是破欲界的烦恼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它也有讲对治之。饶意之，还有他的自信，就是心一清净，他有对治，然后他会饶意以后他有定的定体，就是心一清净，他也都是从对治来的。所以这个对治基本上就是戒的本分嘛。好，那因为有戒的本分的时候，以这个对治跟饶意产生定体，然后以这个定体的时候又成为慧之所依，又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它是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。你如果想要真正的解脱，如果你的解脱道心真的那么强，好吧，把它规划好，按部就班，一个一个来。你急，你耗药，你一下想要怎么样，不如踏踏实实的，此因生，此生彼生，此生彼生，一个一个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修行的心突然就落实，就是踏实下来了。好，我现在从我的生活当中，我开始饮食知节量，我在一世世供养当中能舍则舍，基本上暂时不能舍的也应该意念那个的过失，不能舍的也要意念过失。你不能意念他的功德哦，你因为诸法无自性，都是心念在转，你经常意念你所得的东西，在意念他的功德，你会越来越爱做。所以有些东西你暂不能舍，也要意念它的过失，那才能帮助你未来要舍的时候不成障碍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一个善巧啊。哦，所以它是这戒是正顺，是正顺解脱之本，它是要顺解脱的。所以这个顺解脱的原因要找到，他才知道说我修这个东西，它是一步顺着解脱来的。所以我很乐意的持这个戒。好，那以因得戒就诸禅定及灭苦智慧。好，灭苦智慧，我们必须要能稳定身心。你看，我们像现在 我们本来有时候脑筋很聪明，但一烦恼来困扰的时候，就无法好好判断，是不是？有私心一来，就无法理性客观来绝对是决断是非，因为你有我爱了。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有时候没问题的时候，判断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很简单。可是碰到自己有得失心的时候，像有些股票那个分析师啊，在跟人家讲说怎么大家听他的多赚，他自己投资的都赔，他自己投资就失去理性了，搞不清楚了，得失心就起来了，引导别人都赚，他就他自己赔，就因为有烦恼相应，所以要没有戒定的基础，会也难成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。是故比丘，当持境界，勿令毁缺。若人能持境界，是则能有善法。好，所以这个境界的原理，我们就慢慢知道它的原理在哪里的吧。好，所以在我们来讲，变成这个戒法再不是做来虚荣的，注意，不是做来虚荣的。所以当我持好不好，有没有一定要别人知道？不需要，会知道多烦的麻烦，你信不信？本来我们是很谦虚的，会被人家养出慢心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恶知识，但不是人家故意恶啦，是那种因为对你来讲是恶，人家不是真恶啦，因为他有空没空就一直跟你鼓励，一直跟你赞叹，结果养出你的烦恼来，对不对？其实你也真的有功德啦，只是你的功德是半吊子的。那个半吊子，人家肯定那个半吊子，你钱掉都人家拿走，听懂吗？你是有少分功德，但在这少分功德得到很多众多的肯定的时候，竟然其他的也都升起来，烦恼也起来了。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，就会有这种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反过来谈，在我们现在在修持当中，就会产生说，我们会有一种寻求，不是那种不是一种形式上的，我们也讲过，而是尽可能让你产生烦恼，动摇你禅定智慧的因缘，尽量减少。换句话说，为求你修行的顺利吉祥，就尽量把障道因缘拿掉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先祈求，送很多咒，这个消灾免难，趋吉避凶，不用嘛，这里就有了。比比解脱不是趋吉避凶吗？比比解脱，因为没你说我这样要有活菩萨啊，像比如说车里贴很多莲花，给我该种的都种上了，那跟那个没关了。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能趋吉避凶？没恶因哪来恶果啊？你种下恶因才要趋吉避凶，你为什么不让那恶因拿走，恶果跑不出来？你如果信得过因果关系，你应该从因下手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能回避的说，已经种下去，如何让它圆缺不生也可以。但你不能说都因缘具足了才要去回避，来不及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比比解脱的波罗提木叉，其实就是趋吉避凶的道理，不是吗？恶因没有，恶果自然没有。所以我告诉你的，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，波若波罗啊，度到彼岸，度到彼岸，到彼岸了。那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这不是趋吉避凶吗？最好的方法，波若。那禅定是不是持戒？是不是波若？是啊，因为我知道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。那我这个会障我恶因的，因为此生彼生，这不是缘起法吗？就是波若啊。那我把它恶因拿掉，我防止，那不是恶果就没了，那不是从此消灾免难，这就是消灾免难啊，对，最好的，而且是铁定难跑不出来。为什么？没因怎么生？是好，所以后来我们就会有一种心情，包括我们现在如果要求往生的，就会有一种心情，就是我如何让我的障碍，我往生因缘的尽量去除。我如何让我顺从往生的因缘尽量具足？ 那这个是就像我们吃药要好，那我们就要守住吃药的禁忌。你说我奇怪，我吃药吃了老半天啊，都不好。后来原来他每吃完药就去吃冰，所以没有。哎啊，但是吃完药就去泡咖啡，那个老是跟他冲，就是说一吃完就把它解掉，一吃完就把它解掉，怪不得没有。就说啊，哦，原来药要照时间。好，那甚至吃完这个药，甚至要多运动辅助治疗。那吃的这个药的时候，不能做哪些就戒律。道理就是这么简单，可是我们修得很复杂嘞，我就知道为什么啊，就是如此。所以如何让自己障碍因缘尽量去除，你要懂得修行的禁忌。那禁忌不就戒律？哎呀，公干我被甜皮，哎呦，其实不会的。修行就是这么现实了。好，你随你所知开始守护它，你就别别解脱。你看我们刚开始修行呢，我们经常讲一句话，就是修行苦，苦在哪里？这个其实有机会你们应该要听听瑜伽师地论，好啊，很丰富。不过一般人都没那个耐心了，听到一半就起苦恼了。嗯，好，这里面有谈到这个，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维系的地方，这个维系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道理啊。像比如说我们在持戒的意义啊，或者修定的意义啊，它都有都能成就啊，都能谈，那都有谈到。那刚才要提一个东西跑掉了，待会回来的时候就想到再讲，因为一岔开，因为有些东西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啊，嘴巴只有一个，一下讲不完。等他自己跑回来我再跟你们讲。所以我经常会有出现这种秀逗的现象啊。不总之就是这样。如果你持戒则会有善法，这个善法是从这里来，所以我们开始会懂得去守护它，而且会寻求一个怎么样让它不产生障碍啊，不产生障碍。那所以若无境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啊。若无境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，因为它是从这里一直衍生的，因为它是根源。就是你开始从你现在开始守护的东西啊，一步一步一步的把它守持起来啊。那就像念佛也是如此，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它的因果关系，然后你切实的开始一步一步的就把它建立起来啊。那有的话，你就会开始，有些东西啊，你本来认为，你，对，刚才又跑回来了，就叫做那个修善法的串习了，修善法的串习。我们有时候修行也会苦在善法未串习的，善法未串习，善法未串习的时候修得很苦，所以在过程当中有时候要勉为其难。不要讲道理，就熬过去就算了，熬吧，不要再讲了啦。为什么？它是善，只是为什么苦？因为你会反弹，所以你在这段时间要让它善法串习。所以它是善，它会给你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烦恼跟它抵抗，所以你要跟它面对面。好，这段时间你在苦的时候，勉勉强强去具足这个因缘，等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啊，柳暗花明你又一村。啊，走起来平平坦坦的。现在啊，我那烦恼在这里啊，早上起来一忏悔就忏好几项，这项也有，没有都每样都有，好吧？我这样凉啊的，这当家师也骂，那个也骂，干嘛拜？我在家都好好，来到这里打给流凉，有没有这样？有，可是凉顾得不好，惊无人凉，无人凉你都不会纠正。所以你必须很乐意接受人家。像我今天中午在休息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第一个讲人家的过失，在佛门讲人家过失要非常理直气壮，因为我是护念你们。我们现在都怕人家讲过失，不是也不大想讲别人，不是。你要心很正的，我说你过失是我慈悲，是我道人本人。被说过失的人啊，要心存感恩，这是一个道场的应该有素养，因为这样比较快。好， 你现在开始有二十几样，因为你是俗人嘛，俗人有很多生活习惯不大一样的。好，从二十几样修得很苦啊，但发觉越骂越少，哎，有进步了。嗯，不过有些人是因为他不想再骂你的，那个这个就不一样了啊。那这个是啊，快来回去也卖功啊，哎，不是那个不是，先发觉你自己也慢慢这样也做好，这样也做好，这样做好，越来越舒坦了。其实你如果依着这个正常道，从很烦很麻烦慢慢调整过来的时候，你自己会知道，其实你越来越对自己的修行有信心，因为烦恼没有再起来了。就剩下几个比较关键的重要的九串系的烦恼会干扰你，一些小问题当然没关系。所以有的人看到，因为我以前怎么那么烦恼呢，他就要想起来说，哎，以前怎么会生那个烦恼，现在想来想去怎么想都怪怪的。你看啊，现在你已经改到故意起这个烦恼都有点困难，你听懂吗？故意要把烦恼挤去了，挤这一类的挤不来，以前是很顺心的就起来，现在变成这个烦恼要把它挤出来挤不来，可见你已经改变了。你至少在这个地方是叫做比比解脱。你以前会伸手会想设计让人家倒霉，现在说哪有那么恶的人，你看你这一点已经解脱了。以前还会设计挖个坑让人家跳，现在这一点不会，现在只会观想他跌倒但不会挖坑这样。观想他跌倒心里很高兴，就这样而已啊，但不会真的做。哎，这表示你在这一点以上已经至少啊，深夜口业已经清净了，那意业还没有。对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啊，不是吗？好，好，那如果没有这些基础，你的善法功德就不容易生了啊。是以当知，戒为第一安稳功德住处，就是一切功德的生长之处啊。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，这时候你就来看啊，别人实际也有不同现象，这是我们没办法讲得很清楚了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有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是没问题的，有的人在某一方面的戒你要特别强调，因为这是你的习性，因为他常动摇你的烦恼，所以你在某方面要特别谨慎防护，对不对？你在贪在嗔在痴在慢很多地方你要特别防护。所以后来在修行的人他们就知道说，知所禁忌啊，有些东西我不能去，我不能碰，我不能怎么样，因为知道自己的弱点。不是每个人一样的，每个人所要守护的有时候会不大同的啊。所以实际上在正常的教学当中，大家共同学，个别还有个别的学术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佛法不是讲叫学处嘛？这是你该学的地方，很有意思，那个用词很有意思。哎，我现在的功课就是你的学处啊。我这个还不熟，这个还不熟。像我现在还有一个学处叫翻拜，我翻拜不行啊。当然，是不是一定要要？因为我而且因生活，我不是说要感情禅，因为我不可能练到会感情禅啊。不过其实适当的因生活是在接引众生一个作用啊，那有时候必要。那我因为以前都没机会学，所以换拜是我下一个学术。所以我现在有一些学生啊，那个沙弥啊来啊，他们都换拜比我行，我说以后我要拜你为师啊，师父拜我为师，因为他换拜比我行啊，我说到时候我请教你们的时候，如果你们以前对我不满，你这时候可以稍微保护一下你们。对，因为我必须要学啊，在开玩笑。不过就是每个人就他自己不足的，但能成就菩提之良的，在菩萨道能顺菩萨道的，就该学，是啊，自己主动规划，而不是说别人。但这个不要去拿这些学习来庄严你的虚荣。或是庄严你增长你的烦恼，不是，是你准备付出的。好，好，我们接着来。所以戒是第一安稳功德，功德住处，就是住处还是生长之处啊。接着我们看到，汝等比丘亦能住戒当自根，勿令放逸于五欲。譬如牧牛之人执杖食之，不令众役犯人苗价， 若众五根会为无意将无癌伴、啊、不可治也。亦如恶马不以配饰，将当千人罪以坑坎、啊、好，我们先到这里。有意思，你已能住戒啊，比丘啊，如果你已经能住戒，当治五根。其实在佛法里面修行戒法，有时候它是互为因果。比如说我们要得戒的四种因缘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包括禅定，禅定跟戒它都有一个关系嘛，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叫守根律仪。其实当你守根律仪，容易得救禅定，守根律仪能帮助你持戒，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连带关系。所以后来你就从根律仪，根就是六根，我们六根的律仪如何面对境，不要攀援。第一个防贼，防在第一步，不要防到第二步，就是不要让贼进来以后才在那里，在家里里面在门内里面防来防去，你一开始挡不让他进门，第一步。第一步，那第一步是什么？第一步不要错看他。我常讲的就是，如果这个本来这个东西不可爱，你执着它可爱，等认定它可爱再不要爱它的时候，很难的了，这叫自我虐待。有人被虐待狂就是这样，对，本来不可爱把它看成可爱，然后看了可爱以后说不要爱，那都已经可爱了，当然爱了，还要不要爱？那本来不可爱的玩它不可爱就好了，那你就不用爱了、啊，可是你偏偏把它错看为可爱，然后再说不要爱，那都已经爱了、啊、怎么不要爱？所以这边人就修得很难、不要不要不要、蛮可爱的，不要不要不要所以 这才叫苦行，而且这不但叫苦行，还是愚痴行，对不对？看清楚它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五根的守护啊，那当然这里讲五根，因为后头要讲一根，那其实根律六根就是根律啊。所以你在你一开始的第一关眼对色的时候就要守护了，你不要把它请进来以后再来对抗，第一步的时候就要守住。像我们现在的第一步没守住，然后修得特别苦，因为你六根是六贼啊，就是贼进来的地方，怎么你去招引他嘛，你去取他，你去认定他，你去取这个好色坏色，你取了好色就生贪，取了坏色就生嗔，一开始就这样，你没有看清楚它是真假，它的好坏，所以呢，你一错判它的时候，烦恼就跟它产生连结了，这个连结后续的问题就特别难了，是。所以有人修行，他修得比较轻松，你看他平常的行为，他不像你跟的那么紧，因为他真正的用功在哪里？我们讲的心地啊，就在这里。他不是在行为上啊，像有的人修得很严谨，哦都不动，那不动，可是他是因为他一直在跟心里抗拒嘛，啊抗拒，不要来不要来，啊你不要来干扰我，啊那像那个维摩诘居士啊，啊不是那个那个魔啊出来要供养一万二千摩尼给一个菩萨嘛，这个菩萨说啊谢谢啊，我们不受这个的，结果人家是魔来考验他，就开他玩笑了，他不受，回魔就说来来来过这毛病很大方，没关系，都来都来，结果一下把一万两千摩尼变成发菩提心的菩萨，然后再把一万两千摩尼就花菩萨再送回魔宫，哇这下魔宫完了，因为多了一万两千的菩萨在里面作怪，魔宫不垮才怪，因为都各个传灯 啊就无尽灯一万两千个灯都挥到魔宫里面的黑暗处，那不亮才怪。你看维摩诘居士修的是什么？是这个不二法门。当然我们在初学来讲，是不是应该学那个菩萨？这个菩萨其实当然我想他只是示现的啊， 那问题就是说，这个本来是基本型，但真正的还是要从根源上去拔根。否则的话，你只是抗拒，你抗拒，虽然你抗拒这一点，但你不能抗拒魔对你的愚弄。你没智慧，你只守表层，但你没有守住这根源的地方，你还是被愚弄的。魔当然知道，魔当然知道你不会接受啊，他就跟你玩弄而已啊。那维摩诘居士不但能守住他根源的内心不动，啊，他照样还能转化他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以自住戒者当自五根，勿令勿放逸于五欲啊。所以你这个五根在五欲当中啊，你必须要啊，这里在眼耳鼻舌身。色声香味触，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那个五欲啊，有很多的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其实最重要的五根是对五尘，不要眼见色、直色，这一点好，这一点很难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个原则，那这个原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核心的。其实当讲完的时候，如果你还不能懂，那你应该说，你应该早上知识说。如何面对眼见色不执着色？你在追的时候就会跑到正见、正思维的部分去，一定会谈到波的缘起的道理。因为唯有你要，我们现在不是有人讲说，修行是不是就是一味的放下、放下、放下？好，我们是不是有的人讲修行就是放下？我说修行不是这样的，修行放下是啊，是放下的。但你乱放一通啊，修行的放下是怎么样？是放下的是那个本来没有的。修行的放下是叫你从梦中醒来，不是把梦中里面的东西都扫干净、放整齐，然后离开梦。没有，你把梦干净干什么？那假的，你就出来就好了。所以他放下有从梦中醒来，有没有真放下的东西？没有啊，为啥？梦中东西本来没有了，所以不是乱放，你懂吗？照见无应皆空而已，是不是？所以修行不是乱放，而是实际上去清楚一下啊。就是我常讲的，你要持找个理由啊。你说眼见色，持有色可持，那你跟我讲眼睛是什么，色是什么，你跟我找个理由。如果你确实找到确有眼睛确有色，那眼见色你执，我容许你，因为本来就真有眼睛真有色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眼见色只有色可见，是不是颠倒？好，我现在不逼你放下眼色，我只告诉你，你跟我回答，眼在何处，色在何处，你去参，你参出个眼所以然，色所以然，参出完就说，遍行一切法，实无眼可得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叫做照见无应皆空。这条路就是我们的核心修行。那这时候你发觉说，你就能守住了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不一定要一下谈那么高，至少你不能真实的从波折的角度放下，也要眼前的。勉强心智，勉为其难的不要执。为什么？虽我尚爱着他，但我慢慢从已经以前所知道的道理，一分一分，我不能正知全然的道理，但我已经开始慢慢一分能接受。什么？我如果继续顺着他，包括以前我不断的被五欲五尘把我带着受苦，我现在尽量挡住他，我变成是我来掌握它，是我来利用它，而不是来帮助我的啊。好，譬如木牛之人，这种比喻的啊，木牛之人持杖四肢，不令重力犯的苗架。若重五根啊，如果你放重五根啊，这个五欲就没停了。这不就我早上讲的贪欲啊，绝对不是用贪来满足的。你越纵容，它越多。你必须从一开始看清楚它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贪欲的满足上，你贪欲有了以后，以贪止贪，贪更贪。为什么？贪种子越强嘛，这唯识的道理啊。 贪种子被你的贪心给熏得越来越强，越容易起现心了、啊。所以真正的真正断贪是从贪过失开始下手，而不是用啊，你现在需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满足；你需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满足；你需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满足。越满足越贪。所以像我们啊，处立身处世，那个也要，那个也要，那个也要，你就会发觉你很可怜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也要，没他不自在，没这个也不自在，没那个也不自在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没福报了。那贫乏没有啊，他钱很多，贫呐、啊。徐乃经说了，国王最贫，徐乃菩萨最有钱。为什么？徐乃菩萨是全国最穷的，那国王是全国最有钱的。结果徐乃菩萨拿到一个价值连城的宝，他说我要把这个宝给最穷的人。人家就说就是你啊，他说不是，国王最穷。大家说哈哈，你开玩笑，他是最有钱，他说不是，他最穷，因为他贪得无厌，所以他把这个宝给国王。像我们很多人福报从哪里看？有的人看身上，因为徐乃菩萨身上都没有，因为他的连衣服都用树叶结的、啊、所以他那个衣服不怕掉，掉了再结一个就好了。他经常穿新衣的，你不要结好一点就是了。哎，那走到哪他都没有，他也不用保险库，因为 他家最穷，所有的小偷全国倒数第二个穷的不会去找他，会找第三个的，因为他是最穷的，所以他家铁定没有盗贼，没东西要偷，对，因为他安于这种淡然的生活。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，有的人他说他很缺，他一直纵容无癌伴、啊、你的眼对色，它就是一个种子嘛，一直熏熏它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所以越是被束缚，所以越纵容越可怜。好，我们学习一下。